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九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谈圣经里面的诗篇。诗篇里面呢有许多的作者，当然最多的就是大卫，但另外也有一个最古老的诗篇，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所写的。摩西离开我们今天已经超过了3400年，很多人就很喜欢诗篇第九十篇，因为这一篇呢它就超越了时空，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都还有感觉到它非常非常具有现代感。这篇诗篇里面道尽了人世间的真情，像有一节讲到，我们人生在世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不过呢，我今天跟大家看呢是要特别从这个诗篇它的作者摩西的角度，摩西他的一生也对这个诗篇有了新的一个诠释。这篇诗篇我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的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人生短暂，上帝永存。第二个大段落呢是讲到人生苦罪，转眼成空。第三个大段落呢是讲到人生有望，神恩永恒。或者我们用另外一方式来讲，第一段呢是讲到人生的短暂，第二段讲到人生的悲苦，第三段呢是讲到人生的盼望。那我们从这篇诗篇开头呢来做一点解说。摩西一开始呢用四个比方来说明人生的短暂。第一个是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人生就好像洪流一样，许多人呢一生就是随波逐流，没有方向也没有定见，尽管饱读诗书，却很少有人真正肯做浊世清流，中流砥柱。勉强的讲呢就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记得我前几年有一次到一个神学院去演讲，讲完之后呢他们就是问答的时间，有人就问到我当时流行的一个话题，说我们的国家应当要追求这个世代的潮流，免得被这个主流淘汰掉，照样呢我们的教会也应当追求主流，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淘汰掉。他就问我说，那你的意见如何？那个时候我内心里面跟主祷告，就这样的回答他，我说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基督的教会从来不跟随世界的主流价值，只是追随基督，传扬真理，反倒要用圣经的真理教训来领导世界的潮流，改变世人的价值观。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断在那边改变，好像黄河的水道在历史上面至少经历到10次的大改道，而这些主张要追求世界主流价值的人早就已经被这个世界给淘汰掉，他们的主张也被世人遗忘，只有我们今天追随真理，传扬福音，才能够永远长存。摩西讲到人生里面第二个短暂的比方，是这个讲到人生就好像一场梦一样，他说他们如睡一觉。古今中外呢，有许多人把人生比作梦。我在小的时候呢，读到美国的童话故事，讲到美国独立的时期，有一个李伯大梦。后来呢，到少年的时候，读到中国呢，古时候也有南柯一梦。中学的时候呢，就很迷这个《红楼梦》。《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话呢，就是讲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到我读大学的时候，中文老师他非常迷恋老庄，所以带我们读《庄周梦蝶》。可是读了《庄周梦蝶》呢，心里又产生了很多的疑惑。 在这个扑朔迷离之间，不知道到底是庄周梦到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到庄周呢？等到我到美国来读书，就发现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里面都有一条主要道路，就是纪念马丁路德金恩。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是在1950年代美国的人权斗士，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在这个林肯纪念堂前面讲的我有一个梦。他在里面讲到说，在他眼前有十几万的人，他就盼望有一天这些人不再受到种族的歧视、肤色的歧视，而是都得着能够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后来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梦牺牲了性命，可是也因为他自己这样子的摆上，他的牺牲就让许许多多人就能够美梦成真。其实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的梦呢，并不是一个梦，乃是根据上帝给他的应许。圣经里面有讲到，人类生而自由平等，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他尊贵的形象。摩西讲到人生第三个比方呢，是讲到人生好像花草一样。时代杂志在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挑选20世纪的风云人物，结果呢，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被中选了。这个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在德国生长，他也发表了相对论，影响了整个20世纪科学研究的风貌。他到晚年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用他来代表20世纪的精神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在同一期的时代杂志上面呢，也列出来过去1000年里面每一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好像英国的征服者威廉、蒙古的成吉思汗、文艺复兴时候的达文西、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乐圣贝多芬，还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古腾堡。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世界上面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可不是德国的那个古腾堡，而是我们中国的毕升，他比这个古腾堡呢要早了很多很多年了。另外呢，还有就是提出万有引力的牛顿，还有法国的拿破仑，还有发明电灯的爱迪生等等。不过我们看这些人呢，他们活着的时候都耀眼如繁花，璀璨一时，死了以后呢，也留给后世的人无限的思念。可是他们同代还有更多的英雄豪杰、骚人墨客，却都好像野地的草一样，转眼就成了烟云，好像船过水无痕。可是数英雄论成败，过去2000年以来，更是没有人能够像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到今天仍然是世人最尊崇的一位。在时代杂志上面呢，他只讲到说过去1000年里面每一个世纪的封印人物，却没有讲到说过去1000年甚至过去2000年影响整个人类最伟大的人物。如果问我们的话呢，我们当然就会想到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影响人类最伟大的人物。唯有耶稣他才是历久不衰的千年风云人物。我们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很多人有一个自信，说我们人类已经达到了在政治上面、在科学上面、在经济发展上面最伟大的成就。那个时候有人甚至讲到说，我们现在再也不需要有人来信耶稣了。可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在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的动荡，21世纪初各种的天灾人祸，人到今天呢再也没有这样的自信，反而基督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寻求认识上帝，耶稣就成了千古以来最伟大的一个风云人物。摩西讲到人生里面第四个比方呢，人生就好像尘土一样。历史以来呢，绝大多数的人可能就像平凡的你跟我一样，我们也不敢奢谈世界大同的理想，更不敢讲今世继人的抱负。 但求衣食无虑，家庭幸福，在世界上面能够生活的踏实，在人间行走的有尊严。我们出于尘土，也会归于尘土，但是偶然之间，我们也会午夜梦回，难免不会发千古的忧思。好像讲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尤其想到我们短暂的一生不过是几十年的寿命，跟永恒的上帝来相比呢，更觉人生是何等的孤独渺小，短暂易逝，怎么能够不抚悲伤怀呢？讲到人生不只是短暂让我们觉得痛苦，人生里面更是充满了悲苦。摩西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跟智慧，享受过埃及王宫里面的荣华富贵，他也经历过宫廷里面的权力斗争，也有过救国救民的伟大功业。但这位摩西他活到了120岁，他深深知道他120岁的寿命跟人类长久的历史比起来，这都算不了什么。他更做见证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在人生的末了看然发现，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人生短暂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呢，就是不论人生的日子是长还是短，我们都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中。你看摩西有哪一些事情让他想到我们人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中呢？第一个，摩西想到他当时那些埃及人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以色列人来到了埃及，原本是移民，可是埃及人却把他们变成奴隶，不但是剥削他们的劳力，更要灭绝他们的种族。威权的运用若是出于人性里面的阴暗面，是要遭受到上帝给他最严厉的刑罚的。以色列人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摩西长到40岁的时候，他出来见他的同胞，对他们充满了悲悯的心肠。可是他要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也悲哀地发现到这些可怜之人也是有可恶之处。摩西出来见他的同胞，第一天是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可是第二天摩西出来呢，却看到是一个以色列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摩西想要主持公道，哪里想到那个欺负人呢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谁设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所以摩西很悲哀的观察，这些都是可怜之人啊，可是这些可怜之人也是有可恶之处，他们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就连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了，走旷野的道路，圣经上也说他们10次试探上帝，上帝屡次要把这些以色列百姓灭绝在旷野的当中。摩西另外也很悲哀的发现到，连他的同工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摩西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暗，原本是他的亲骨肉，与他一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是摩西最亲密的同工。但是呢，米利暗也曾经诽谤摩西，亚伦也曾经造金牛犊，所以摩西为他们感到很悲伤，因为他们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摩西自己呢，最后也发现到连他自己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摩西的一生我们说是120岁可以分成3个40年，而每一个4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提醒他，他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40岁的时候年富力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要拯救一个以色列人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哪里想到呢，就因此要亡命他乡，因为法老要追杀他。摩西到80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他推推拖拖 惹上帝发怒。摩西到120岁的时候，眼看着马上就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却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用杖两次击打磐石，就被上帝责备。上帝说，你不信我，你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上帝就责罚他，不准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也发现到他自己呢，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可是我们要感谢上帝，一个人有宏观的视野，才能够真的认清自己的地位跟价值。虽然感伤人生短暂，叹息人生悲苦，是许许多多哲学家共同的体认，而摩西呢，却不以这个作为他人生的结论。他不只是思索时间，更思索创造天地、掌管宇宙的上帝，以至于他对人生就有了更进步的思想，就是人生的盼望乃是在乎上帝，唯有他才是人类千古的保障。诗篇第90篇它的整个转捩点呢，就是在第12节，当摩西转向上帝，跟上帝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时间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他追想自己的一生都没有一个安定的住处，摩西生下来在父母的家中却不敢大声的啼哭，生下来三个月被放在蒲草箱里面，随着尼罗河水奔向大海。他被救入法老的宫殿里面，却与他的亲人、与他的同胞就隔离了。后来他流亡米甸，40年旷野的生涯，以天为幕，以地为席，随处为家。后来呢，终于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前往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区。摩西一生就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安居的所在，直到他为耶和华建造会幕作为上帝的居所，他才发现到，其实呢，不是他为上帝来建造一个居所，而是上帝自己就成为他的居所。人间的居所都会改变，会朽坏，唯有上帝不改变。论时间，山比人长久，地比山长久，但是唯有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比天地还更长久。唯有上帝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千古居住的所在。因此摩西向上帝就有几个祷告跟呼求，这是我们讲到诗篇第90篇里面第三个大段。这一大段里面呢，从第13节开始到第17节都是讲到摩西向上帝的祷告，有许多呼求，那我就只把几个重点呢跟大家说明。摩西向上帝呼求，第一个呢是求上帝赦免人的罪，这在第15节里面讲到。摩西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什么是上帝使人受苦的日子呢？什么是上帝使人遭难的日子呢？就是上帝刑罚罪孽的日子。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造了金牛犊，摩西发怒把那个法板都给打碎了，明白地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但是摩西还是上山向神来求告，求主赦免以色列人罪孽，甚至呢，他愿意以身代赎，他的眼泪蒙上帝的纪念，他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上帝就赐下赦罪之恩。连这个始作俑者亚伦也因着摩西的代祷得免死罪。上帝成就人为别人求赦免的祷告，这个呢也影响到我自己，为我的父母亲、为我的弟弟妹妹他们蒙恩得救来祷告，上帝呢也是一一就垂听。摩西第二个祷告呢，是求上帝与选民同在。上帝虽然垂听摩西的代祷赦免以色列人的大罪，但是呢不愿意与他们同在一起前往迦南地，只是派遣天使在他们前面来领路。摩西就跟上帝来恳求，他用自己与上帝之间私人的交情来求上帝要重新的回到他们中间。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第12节到第16节里面， 那边摩西向上帝祷告都是用你和我。摩西他深知到上帝与他们同在的重要，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他们蒙福的秘诀，上帝的同在就是他们得救的目的，而上帝与他们同在呢，也是他们与万国有分别的最主要原因。摩西向上帝恳求，若是你不和我们同在的话，不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带领到应许之地去，因为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在埃及、在西乃山、在迦南有什么差别呢？只有上帝的同在才会让我们与世界上面的万民有了区别。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常常有的教导，要追求得着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就是我们讲到以马内利。有任何的事情会让上帝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来追求他。若是有任何的事情会拦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尽一切的力量来除掉它。求主呢赐恩给我们在这上面呢努力来追求，珍惜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摩西向上帝恳求的第三件呢，就是为儿女来求神赐福，这个在第16节里面祷告，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摩西不只为当代的人祈求，更为后代的子子孙孙蒙福来祷告。父母亲爱儿女啊，就要为儿女来计划长远。今天有些教会勉励我们为人父母亲的要为子女来求祝福，不是求无定的钱财、虚浮的名位，而是更要注意到以下的几个方面。他们喜欢用英文的这个祝福，就是 bless 来作为一个说明。这个 bless 呢有五个字母 BLESS， 这个 B 呢就是讲到身体，就是我们的 body， L 呢是讲到 labor， 就是讲到我们的学业跟事业， E 呢是讲到 emotion， 是讲到我们的情绪， S 呢是讲到 social，就是讲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一个 S 呢是讲到我们的灵命，是这个 spirituality， 合起来呢就是 BLESS。 前面的几项，我们的身体健康、事业跟学业的成就、情绪的管理、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好像是加法，你把它加起来。但是最后一项呢，这个灵命啊，还是乘法。如果一个人没有属灵的生命，这些到头来就是一片空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是丰富的，加上前面这些祝福，他整个生命生活呢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像摩西一样为子孙留下一本宝贝的圣经，有独一真正的信仰，让子孙世世代代都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摩西第四个向上帝恳求呢，也是最后一个，为侍奉来求上帝坚固圣功。摩西自己晓得他的生命就快要结束了，但是上帝的工作却是仍然要继续。他恳求上帝拣选适当的人来担负领导的责任，他恳求神坚定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更求神使这个工作的果效能够存到久远。我们人生的目的要是什么呢？只有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才能够存到久远。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21世纪，再回过头来读到3400多年前摩西所写的诗篇第90篇，那我们就想到时间也感念上帝，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过去甜美的回忆，更是坚定我们今天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也是有一个确实的把握，晓得上帝给我们未来活泼的盼望。李白曾经讲过，天地者万物之利与，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很短暂，上帝的恩典却是永恒的，但愿我们都抓住短暂的人生换取永恒的生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第73篇。 在圣经里面呢，有一类的诗篇，我们称作智慧诗。因为在人生里面呢，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人生里面好像也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让信神的人心里面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不平。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些智慧呢？圣经里面像诗篇第一篇、诗篇第73篇、诗篇第37篇都是属于智慧诗。那我们从诗篇第73篇里面看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诗篇第73篇呢，是亚萨的诗。亚萨原本是利未人，是在大卫的时候呢被选派出来带领他的家族来侍奉上帝，用诗歌来赞美神的。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而且有很多的时间就是来默想上帝的作为，思想人生中间的景况。他们不但是思想上帝、侍奉上帝、敬拜上帝，而且呢教导人有关于侍奉的原则。可是即使像这样子的人，他们的人生里面呢也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地方，有人生的挫折。那我们就看这个诗篇73篇呢，就是把他在这个信仰历程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挫折，甚至可能是人生里面曾经要从信仰上面跌落的一个人，他把他经历呢就原原本本的跟我们来分享。诗篇第73篇第一节讲到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当中那些清心的人。这里叫神实在，这个实在呢，他经过了一个整个的思考之后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但是在他得到这个最后的结论之前呢，他经历过很长很长的心路的历程。在这篇诗篇里面呢，另外还有两个实在，一个是在第13节，那边说，我实在突然接近我的心。他觉得信仰上帝、坚持真理实在是太突然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实在呢，是第18节讲到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这是当他看到这些恶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要灭亡，他整个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们逐节来看，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的人呢？就是心中对神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不被其他的这些事物给充满霸占，心中没有扭曲，没有歪斜，而是对上帝有一个正直的心人。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可是第二节呢，他就讲，至于我呢却险些滑底，他差一点就要跌倒了。不过这个差一点呢，就是说还没有，但是几乎到了这个跌倒的边缘，可能身子呢站的就有一点不稳了。为什么他其实说他站的快要不稳呢？因为第三节里面讲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这个地方提到心怀不平啊，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含蓄。在原来文字里面呢，他讲到，我见到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就心里面嫉妒，觉得说他们有的我竟然没有。这里说平安呢，平安原来讲应该是属于神的人享受的福气。平安可以在消极的方面讲，就是没有忧虑，没有敌人的攻击，没有战争。积极的方面呢，更是讲到与人与神都和好，得到上帝给他的赐福，能够心想事成，百倍百顺，人生里面各种的福气都有了。但是他讲到说，这个平安现在是谁在那边享受呢？竟然是那些恶人跟狂傲的人，他们在那边享受。什么是恶人呢？恶人就是眼中无神、欺压善良的人。这些人呢，他们竟然享受到上帝给他们的平安。而我呢，我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竟然却只能够对他们流口水，只有羡慕的份。心里面呢，那个嫉妒啊，就让这个人感到非常非常愤恨。从第四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个人在那边形容这些恶人他们的恶行恶状跟他们的恶言恶语。他在描述的时候就讲到，你看这些人呢，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 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寿终正寝，都是日子满足才死的。不像有些人讲到，他们如果作恶的话呢，要不得好死，要被天打雷劈。不像有些人讲到，他们如果作恶的话呢，要不得好死，要被天打雷劈。这些人呢，可没有啊，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不但是如此呢，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各种恶行恶状。第六节说，骄傲如链子带到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颈项上面带着一根好粗好粗的金链子，那个金链子上面呢就写的是骄傲，他们衣服呢写上的就是残暴，他们对人很不好，可是呢竟然他们有享受各种的人生的宴乐跟富贵。不但是如此呢，他们的身体啊好像也很不错。你看第七节那边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面所想的。这些人啊平常吃的实在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他们身体都发胖，胖到一个地步连眼珠子都凸出来了。他们想的呢，不但是心想事成，而且呢上帝给他们的好像是心里面没有想过，眼睛也没看过，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你看这样子的情况，让那个艺人呢，这个诗篇的作者心里面是多么的痛苦呢？不但是如此啊，那些人不只是有恶行恶状，他们对别人呢还有恶言恶语，这个让这个诗篇的作者更加的痛苦。他们说什么呢？这边第八节第九节讲到，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舌毁谤全地。这些人眼睛里面没有上帝，他们不怕神，他们也对那些敬拜上帝的人心里面充满了骄傲，他们用恶言恶语来刺伤这些人。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还有十二节，这些话到底是谁说的，我们实在是很难确定。那边说，所以神的灵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原本呢，这个人想，我是敬拜上帝的，敬畏神的，应该上帝给我的是福杯满溢，哪里想到我现在得到的却是苦水满杯。第十一节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个他们到底是恶人还是这个作者，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可能是这些恶人，他们说上帝哪里不知道，至高者岂有知识，他会看见我们吗？他会来报应我们吗？那也可能是这些义人，他说上帝难道真的知道吗？上帝看见吗？上帝听见吗？上帝顾念我们吗？第十二节假如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就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这个看啊是谁说的？可能就是这个作者说的。你看这些恶人，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哦，他们没有上帝，目中无神，他们对人也很不好，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好啊。不但他们活得很好，他们生也荣，其死也哀，让我这个人呢就觉得心里面充满了苦楚。原本呢每天早上起来，我应当是领受上帝给我新的恩典，现在呢每天早上起来就想到我又要去面对这些恶人，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状，听到他们的恶言恶语，我心里面就充满了痛。所以这边第十三节就讲到，我实在突然洗手表明无辜，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干嘛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干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那个人比起来，他们好像过得比我还好啊。所以第十四节讲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每天早上我不知道上帝面前来得到新的恩典，每天早上呢我好像是被逼着去面对恶人，要受到上帝的刑罚。所以这个人内心里面很多很多痛苦，可是呢他又有另外一个想法。第十五节里面说， 我若说我要这样子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这人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个一般的信徒，他还是在上帝的家里面，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教师，他在那边教导这些神的子民有关于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里面教导我们要敬天，要爱人，要遵循上帝的律法。可是现在呢，他自己的经验，他眼睛所看到的，他耳朵所听到的，跟他所经验到的上帝的律法里面写到去好像完全不一样。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他要得到智慧怎么样来看人间事。所以呢，他在那边思索，第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真的很难哦。因为我们其实在今天哦，不管在哪个社会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为富不仁，欺压贫寒，钻法律的漏洞，可是呢他们好像就在那个地方能够为非作歹，法律也没办法对他们怎样，我们这些人呢只能够发发牢骚而已。上帝有没有看见呢？上帝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内心里面感到很为难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人第十七节他就讲到，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这个人整个就不一样。这里讲两个思想，一个呢是在第十六节讲到，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第十七节呢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从上帝的角度来思索这些事情，整个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就第十八节讲到，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耶和华你也怎样看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在人生里面好像有各种的荣华富贵，但是不过都是转眼成空，他们就要如飞而去，他们一切呢都好像从水里面冒出来的泡泡一样，一下子就破灭了。这个时候呢，他再重新回想自己，所以在第二十一节里面说，因为我心里发酸，肺腑背刺，我这样子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就好像畜类一样。好像以前我们读过像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那个羊很笨，而我这个人呢在上帝面前就像这些无知的畜类一样，是那样子的蠢笨，对于上帝在我身上的恩惠我竟然却愚蒙无知。在二十三节里面讲到，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右手呢，通常一个人是用右手比较方便，右手的力量比较大，但连我的右手都是由上帝来搀着他，搀着我往前来走，我每走一步路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上帝呢要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他的荣耀里。圣经里面有哪些地方讲到说上帝把人接到他的荣耀里呢？可能我们很快就会想到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他们都是不经过死亡的人，他们就被上帝呢直接就接到荣耀里面去。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是，他是经过死亡复活然后升天，被天使用云彩就带到上帝的那边去，他都被接到荣耀里。他也讲到我们这些人将来也是照样要被接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享受生命长存。所以这人就想到，我也是这样子啊，上帝给这些恶人的结局是他们要永远的沉沦，而给我的结局呢却是要被接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去。我为什么要为他们这些人在今天世界上面的短暂的荣华富贵来羡慕他们甚至嫉妒他们呢？所以这边呢，他对上帝就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祷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羡慕。这句话呢，有一些年轻人把它拿来借用讲给他的女朋友听， 他对他女朋友讲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然我也不会反对了，不过要了解这句话呢，在这个诗篇里面基本上面他是对上帝讲的，上帝是他唯一的渴慕，上帝是他唯一所要追求。这样子呢，他人生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人生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不再是被这些恶人所影响，不再被这些短暂的事物去给蒙蔽。所以不但是讲到如此呢，他跟着讲到第26节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生就已经豁然开朗，以上帝做他永远追求的对象。所以这样子呢，他才能够对别人来做一个见证说明，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要灭绝了，但是我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篇诗篇呢，讲到是人生的智慧。我们人生在世界上面，常常会被一些短暂的事物或者事物的表象蒙蔽，但是呢，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特别像这篇诗篇的作者，他里面有三个实在。他第一个讲到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也曾经经历过我实在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但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却发现到上帝实在把那些恶人放在滑跌之地。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对人生就得到了新的智慧，可以来勇敢的面对。我们读完了这篇诗篇，然后再回过头来读他的第一节，再次读到说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这个时候再读这一节呢，心里面就有一个更加踏实的感觉。那这也是很多诗篇里面共同的特色，他的第一节往往就是他的结论，就是他整篇诗篇的信息。我们读完了那整篇之后呢，再回过头来读他的第一节，这个感受就是更加的深刻。这篇诗篇呢是属于智慧诗，诗篇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同类的都是智慧诗。举个例子说，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第九篇、第十篇、第十二篇、十四篇、十五篇、十九篇、三十六篇、三十七篇、五十篇、五十三篇、七十八篇、八十二篇、九十四篇、一百一十二篇、119篇、128篇等等。那我们各位呢，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读这些诗篇，让我们的人生里面就充满了智慧。现在我跟大家谈就是诗篇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讲到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诗篇从大卫的时代开始呢，就成为我们敬拜上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诗歌里面包含人生里面各种的经验，也是代表敬拜真神影响人生的每一个方面。像加尔文呢，就讲到诗篇里面呢，就包含了上帝给我们一切宝贝的神学教训。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呢，或许包含这一方面的教训，或许包含那一方面的教训，但是只有诗篇，它是把我们人生里面各种各样的教训通通都已经包含在内，所以它是最包罗万象。诗篇里面讲到敬拜上帝呢，第一个是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我们信者的救主。他是独一的真神呢，我们讲到耶和华比众神都大，没有哪一个神像他。在诗篇里面有一些神话用的字眼，但是呢，诗篇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都是用批判的态度，还不是神明，可是呢，跟上帝一比他们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举个例子说，像这个诗篇第23篇里面讲到死印的幽谷，那个死印呢，其实是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是死亡，一个是阴影。迦南的神呢，他们相信有一个代表死亡的模特，他就是这个阴影。在人生里面呢， 就给人无尽的一个威胁，因为人生里面就是不断的面对死亡的威胁。可是呢，诗篇23篇的作者却讲到，上帝带领我们却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诗篇第91篇里面讲到太阳，讲到日神，这是迦南人还有埃及人他们所拜的，可是他引导人是要下到阴间。另外呢，讲到在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有人是拜月亮，月神呢也是会讲到是掌管夜晚的女神，可是呢她也不能够影响我们。像诗篇121篇讲到，白天太阳不伤你，夜晚月亮也不害你。那个地方呢，都是把这些迦南神话或者巴比伦神话里面讲的那些掌管白天或者夜晚的这些神明，对他们做了一个严厉的批判。那我们在诗篇里面呢，另外读到有一些字句，好像拉哈伯，好像鳄鱼，那些呢在神话故事里面都是讲到一些海怪会敌对上帝的，但是呢上帝却把他们要完全的打败。甚至像我们读104篇的时候读到，在这个海里面就有鳄鱼，那个鳄鱼呢是在神话里面一些可怕的海怪，但是呢在上帝看他呢，不过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小小的动物，他也要依靠上帝才能够存活的。敬拜上帝呢，讲到耶和华是上帝，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的主，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来统管万有。我们读过诗篇104篇，那是讲到敬拜这位创造的神。诗篇104篇的内容格式跟这个埃及那个地方有关于讲到创造的诗，那个内容格式是很相同的。可是那篇诗篇呢，也是对于埃及的神官做了一个很大的批判。在埃及看呢，万有是从太阳而造的，可是在圣经里面看呢，连埃及人所敬拜的这个太阳，它都是上帝所创造，它也是由上帝来掌管它的上升跟沉落。上帝是万有的王，他以公义来施行审判，人看到上帝施行审判呢，就把一切的赞美颂赞就归于神。因此呢，这个自然带出了弥赛亚的主题，就是他是神，他也是人，他要做王来施行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讲到上帝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的主，是万有的王，他要来带出世界上面的公义。上帝呢，更是我们这些信徒的救主，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公义与慈爱，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不能够分的。他的公义就是要为这些受欺压者来伸冤，为这些贫穷者解除他们的痛苦。所以在诗篇里面常常把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救恩就当作同义词来使用。那这个呢，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第56章里面也是常常是如此，用这个公义跟救恩当作同义词来出现。诗篇里面讲到敬拜神呢，再一个讲到敬拜的地点，敬拜的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那个地方有圣殿，进入的人呢非常喜乐，而远离的人就非常的悲伤。这一类的诗篇呢，我们一般称作锡安诗。好比说我们读诗篇第42篇、43篇，还有诗篇的第84篇，还有呢就是上行之诗，都是以锡安作为他整个的中心的。讲到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对于圣所的渴慕，盼望能够进到圣所来朝见神，他去那个地方心里就欢喜，久久不能去那里呢，就感到很大的悲伤。而锡安山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教会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家。人敬拜上帝有许多的原因，也有很丰富的内容。那在诗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内容值得我们参考。第一个呢，可能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对上帝的抱怨。这个我们必须先看到呢，诗篇的作者非常的真实。人生里面有许多可以抱怨，比如说看到恶人 他们发达，我们心里面就心怀不平。这个心怀不平呢，我们在讲诗篇73篇的时候就讲到，那就是嫉妒他。怎么看到恶人竟然发达呢？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嫉妒，因为从敌的攻击而痛苦，因为猪有了离弃而伤心，因为疾病的折磨而哀恨。这是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抱怨的地方。所以诗篇的作者他很真实的，他不会说就是故意遮掩这些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一些不满啊，一些抱怨等等，他就很实在的把它表现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跟人家一起祷告，一面跟上帝祷告，一面还顾到在旁边会听到的人，所以这个祷告词呢，还要想他是不是辞藻优美呢，他讲的话会不会造就别人呢，结果有一些祷告的话呢，就是讲不出来，就不敢讲。但是你看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就大胆的把自己对上帝的一些抱怨不满的就把它给讲出来，有一些是我们不敢讲的话他也讲出来了，那我们深深觉得说好像是获得了知音，但这些话呢实实在在把我们内心的情况也表达出来。他在上帝面前抱怨，可能最大的抱怨就是，上帝为什么迟迟不行动呢？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抱怨呢，是抱怨时间，而不是对上帝的不信。他对上帝的需求就是，我现在就需要你，我求你现在就来施行拯救。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区别邪恶的不信跟信心的增长。人在上帝面前有许多的问题，如果是出于信心的挣扎、真理的追寻，上帝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若是出于邪恶的不信、恶意的拒绝，这样子的人呢，上帝不回答他。所以即使是人到上帝面前来抱怨，基本上面呢，他还是把上帝当作他唯一的一个出口、唯一的一个信赖的对象，他要把他人生里面最大的痛苦跟上帝来诉说。敬拜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对上帝的恳求。那我们特别在这些抱怨的诗歌里面就讲到，他求神伸冤，求神拯救，求神赦罪，更求神呢回到他的中间。他求神伸冤是求神来证明他的无辜，并且向世人来证明坚持信靠上帝最终是对的。他求神来拯救，因为发现到没有别人可以来帮助他，没有别人可以来拯救他，只有上帝，他有能力，而且有这样子的善意，有这样子的定规，上帝可以救他脱离疾病、脱离灾祸、脱离仇敌。他求神赦罪，这个应该是一切敬拜的前提，要先解决了罪，才能够好好的来敬拜上帝，也只有依靠上帝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当一个人的罪得到解决了，他就可以被上帝拣选，进到圣殿的院子里边，进到圣殿的圣所里边，甚至进到诗人的宝座前来亲近上帝。敬拜里面再有一个是感恩，他感谢上帝，为上帝垂听，他来还愿谢恩，为上帝赦罪，他能够亲近上帝，为上帝拯救，打退仇敌，更是为上帝赐福，能够五谷丰收。他为这一切呢，都来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诗篇里面再有一个讲到敬拜呢，就是对上帝的信靠。他相信上帝会行动，上帝是信实的，问题呢只是时间，上帝什么时候才行动呢？所以我们注意到在哀歌里面呢，人因为信靠上帝的缘故，原本是到上帝面前来抱怨，可是呢因为得到上帝给他的回应，突然之间就转为赞美跟许愿来结束。我们最好的行动呢，就是信靠上帝，等候神，安静等候上帝，那个力量真是何等的大。再一个到上帝面前敬拜呢，就是我们得着了人生的智慧，区别恶人跟义人。有的时候乐观型的智慧跟悲观型的智慧就一同出现，但是善恶中间终究是要分别出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他对上帝的羡慕，他羡慕上帝跟他的道路， 求上帝指示他生命平安的道路。他也求上帝对上帝说他羡慕神跟他的愿语，求上帝赐恩给他，让他可以来亲近上帝。所以最后呢，我们讲到敬拜上帝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来赞美上帝。这也是诗篇145篇的小标题，讲到是大卫对上帝的赞美。一切的敬拜祷告，不论起初的原因是如何，最后呢都是要以颂赞来作为结束，否则就不算完全。赞美它是一个意志的抉择，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上帝配得我的赞美，不管我现在的感觉是如何，我都要来赞美他。赞美呢就好像飞翔的翅膀，带领我们就超越一切的难处，进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敬拜上帝是整个诗篇最重要的目的，而最后呢就是以五篇赞美诗作为诗篇的结束。所以即使在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里面比较多是哀歌，但是最后第四卷跟第五卷呢却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跟感恩。但愿我们从诗篇里面得到上帝给我们宝贵的教训，不管人生怎么样紧迫，我们都可以在诗篇里面得到回应，得到共鸣，那我们最后都是用赞美上帝作为我们人生的结束。